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崔斯坦的书房系列第16集。那这一集我们还是讲的书叫做《做一个敢说出需求的人》，然后我这次讲的章节叫做《为你的休息下定义》。好，我这次也是透过我那个空档的时间赶快出来录一下这样，因为最近真的是很忙，像昨天我爸爸就是登记参选要抽号码，所以昨天也是乱成一团啊。今天稍微有点空档，因为明天之后应该就会有蛮多人来竞选总部帮忙，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很忙。那我也是趁这个空档时间，今天比较没有事情，因为下午也要去扫街，所以趁现在有空档的时候赶快先来录一下这样。那这一集的话，其实讲了关于休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休息这件事情为蛮多人来讲是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所以当你的休息没有效率的时候，这个效率给你一个引号，效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这个休息是没有效果的这样。可是其实休息蛮多时候，如果你真的进入休息，其实它不一定会有效率。就是休息跟效率有时候应该是一个反过来的情况，就是你放下效率这件事情，真的回到原本该有的状态。那其实蛮多时候，很多人在休息的时候是越休息越累，因为他休息的时候其实会感觉到很焦虑，他觉得好像事情没有完成，所以更多是心理的耗损，不是真正的休息，不是真正的停下来。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好不容易有时间睡觉但没有睡饱，或是终于有时间可以处理事情，赶快把事情处理完，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累。所以其实休息一开始是不会令你感到舒服的，这个是一个书里面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提醒的事情。那其实像他讲到说，比方说像完美主义的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一直认为休息是要等到做完事情之后再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需要先忙碌一阵子之后我才有时间休息，或者是我终于可以休息了，类似像这样的状况。那其实事情很多时候是没有完美的一天的，就比方说事情可能很杂，然后你终于写到一个段落了，但是你会发现有错字，有什么什么，所以你会一直想要去修正去修正去修正。那其实原本你可能预计完成的时间大概是某一个 deadline， 就是有一个时限，但你只会越来越增加你的工作量，好让你的时间可以就是好像压榨完之后让自己心安。所以其实完美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陷阱，让我们一直想要把事情做好，然后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生产力，我们这个时候才会心安。所以其实反过来讲是，为什么休息不会让你舒服？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心理不安，就会觉得我如果这样子做，我是不是会落后在这个时代后面？我是不是变成一个没有生产力的人？我是不是变成一个没有效率的人？类似像这样的心理的状态。那蛮多时候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声音，它有时候是一个心理深处你自己隐隐会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躁感，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够好的工作的文凭，然后或者说没有够好的这个工作经验啊，不是教育文凭，没有够好的外表，或者说没有够好的社经地位，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一直让我们想要一直往上爬。可是它其实是一个没有，它是一个不可能结束的过程，所以当你一直想要把休息摆到这一切的事情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累这样。那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假象是叫做可以不停超带能量的假象，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如果听过很多人，尤其我们台湾人蛮多长辈都认为是可以过劳，然后就觉得说这才叫做认真，但其实这个就叫做可以不停超带能量的假象。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们像我们在选举造势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要去喊喊那些就是声音，就告诉大家说诶要几号啊什么什么的这样。那很多人喊到没有声音，然后觉得自己很努力，可是到后面你需要再用到声音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没有声音了。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叫做我觉得我自己很认真，我觉得我自己很努力，可是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力气跟只是求自己心安而已。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说，比方说像我现在选举，或者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其他的行业，比方说演员，比方说老师，或者比方说歌手，他其实蛮多时候他这些职业都还蛮需要使用声音的，那你就会知道说 我其实在关键时间点需要一直不断的使用声音，我不能一次把声音耗损完。那我现在可以出很大的声音没有错，可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持续一直做到比方说演出结束，比方说像有些舞台剧，可能尤其在国外一次要演30几场甚至50几场，每一天要演，那你要让自己可以一直保持在能量的，可以谨慎使用能量，其实它需要很多的技巧跟训练，还有很好的休息。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直认为我们可以超带能量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耗损自己的身体。那等到后来，像有些人可能，比方说像我当时写完论文的时候，我就是直接病倒，就是有点像诺罗病毒的那种肠胃炎，然后倒了一个礼拜，就真的爬不起来。第一天还一次睡14个小时，然后没有办法下床。那像我爸的状况就是，他今天就是整个声音就是烧瞎，没有声音。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还蛮典型，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超带能量，我们认为自己很努力，可是其实没有达到适合的效果的地方，这样。所以休息是真的蛮重要的。那前面刚刚一开始也讲到，休息其实不是为了成效。我们休息很多时候是认为，好了，我休息了，所以应该要好了。但其实不是，有时候休息更重要的目的是与自己建立关系。那这个概念书里面有稍微提到，然后其实这个东西跟在或是佛教或是基督教里面佛讲的安息，或是讲的止观，其实都是在讲这种停下来安静休息的时候怎么样跟自己建立关系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蛮重要提醒自己是说，建立关系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哇，突然间卷舌，我最近在台东讲话的那个腔都变得蛮奇怪的。不是任何歧视，但我最近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你需要跟不同的人讲台语或者是什么，或是你发现你把话讲很标准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人家有一种距离感，所以我自己有时候也在调整我自己的口音，这样。好，我刚刚讲到哪里？好，与自己建立关系，蛮多时候跟自己建立关系是一个旅程，就是有点像是说，比方说以植物浇水好了。植物浇水蛮多时候是不同的植物，但有不同的特性。有些植物你可以一次浇很多水，那有些植物是不行，你可能就是得每天浇一点，每天浇一点，或是像喂宠物，你不可能一次塞一堆食物给它，可能就是会暴饮暴食，或者是它可能就不吃，然后放到烂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所以很多时候在像建立关系或是照顾动物这种照顾生物，我们人也是自己也是生物嘛。所以在照顾生物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蛮有纪律的稳定的做，而不是只是哦，我只是一次把它大修完就好了这样。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常见大家会搞错的一个事情，就是休息其实不是只有睡觉。比方说很多人什么兴趣，我的兴趣是睡觉，类似像这样。其实休息这件事情本身，你大概想想，它就是两个面向。第一个叫做创造能量，第二个叫做减少耗能。什么叫做创造能量？就是你可以想象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这个机器，这个人这个机器，怎么样维持到稳定的状态。那人这个机器当然不是你 body 的部分，就身体的部分，当然你需要去透过各种方法去让它休养。那休养的内容有很多种嘛，比方说吃好的东西，吃有营养的东西，不是只是好吃，或是要需要吃有营养的东西啊，你需要运动，你需要睡眠，然后你需要可能需要去按摩，类似像这样的各种的身体上的，或者说你需要呼吸的训练，然后你需要静心，类似像这样，或是真正需要离开某些环境。那这些做这些事情，其实本身就是在创造身体的能量，或者说换刚刚讲另一个是，比方说人还包含心理的层面，所以怎么样创造心理的能量呢？可能是跟喜欢的人相处啊，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可能在过程当中你会疲倦，可是问题它会让你更有能量。所以创造能量不一定只是休息，它可能是做一些你有兴趣的事情，让你觉得有启发性的事情，或者说灵性上，有些人可能会再累也要读一点书，或者是跟一些人去谈话，比方说有些人去諮商，其实某种程度都在创造能量这样。那减少耗能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比方说我不要背太重的书包到处跑，这当然就是一个最简单减少耗能的方法，改变生活形态嘛，或者是说减少会一直抱怨，跟抱怨的人会抱怨的人接触，那这也是一种减少耗能。或甚至是有些人减少耗能最好的方法是离职，就是之前不是大家看一个迷因图，那个小老虎就是你怎么今天那个 神清气爽这么好，你谈恋爱了吗？他说没有，我离职了。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减少耗能其实有时候是离开那个不好的场域，那或者是说心理的，像这个就减少跟抱怨的人接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些人可以讲说什么这样对是对负能量要排除什么的，其实有时候是你得找到一个模式，告诉自己说我能不能在这个情况底下自保，这个是每一个人需要保护自己的界限。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哦，我就是负能量的人或怎样怎样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有时候离心自己的状态是到底在哪一个里面。比方说像我今天可能能量比较高的时候，我当然跟这些人相处不，他这些人其实这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抱怨的话，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有时候是我其实在能量比较低的时候，我听到一些人讲的话，他其实是无意的意思，我也会觉得他在攻击我。那当我们发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找到一个停止的停损点，也就是像建立界限啊，很多心理丛书会讲的建立界限啊，离开那个环境，或者甚至是人家说建立什么灵魂的界限，类似像这样，不要让一些事情走心，那些东西其实都算是休息的某一些面向，减少耗能。那刚刚其实我觉得再往延伸讲一个东西，叫做休息与创造。其实休息与创造在我们以前在基督教听演讲的时候，你如果把从英文的字根来看的话，其实它就是那个 recreation 跟 creation。 recreation 其实是一种在创造，也是休息休闲的意思这样。所以当我们去休息的时候，我们是在整理某些事情，让某些事情的创造再发生。那创造当然我们在工作中的时候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去可能去理解我们跟这些事情的关系，或甚至是让我们的大脑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以至于让大脑很多的僵化的情况可以得到排除，类似像这样。所以休息与创造有时候它是一体两面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要讲到是说要创造的是能量的动态平衡，不是不停的补破洞。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等到要病倒的时候才休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或是很多人会讲说好想要退休、哦、这样一次休息完，类似像这样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如果可以稳定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很持续的稳定的前进。我们不需要去创造一个很特殊的事件我们才有办法休息，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跟某些人相处，我们就可以充电。我们可以在现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就享受我们的生活，就可以休息，就可以进入一个循环，而不是要等到说我已经生病了。因为像你知道很多人都是等到退休之后，然后开始身体这边痛那边痛，其实它很多的起源是源自于你在可能50岁之前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身体的健康，你可能没有给自己合适的运动，或者是说你没有去注意你的生活习惯的不好，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也很值得提醒大家是说，当你发现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你要创造的是动态的平衡，而不是去在已经出状况，比方说生病了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才开始面对身体的状况，或甚至是已经开始有些人可能是有身体发炎啊，或甚至是癌症之类，就是这种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我们生命状态一直在失衡，或是甚至心理很沮丧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失衡。其实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休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休息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总是活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那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会把自己逼到很极限的人。所以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蛮忧郁，然后花很多的力气在治疗自己，就觉得好像甚至在花全部的力气在治疗自己。然后我发现我把我所有的兴趣都培养在疗愈自己上面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会停下来问自己说，如果我不做疗愈这件事情，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当然我可能知道我一辈子没有办法疗愈我自己的全部，我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情，可是假设我真的好了，那我要做什么？我有时候真的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是比方说久病之后，对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当然知道共存啊，跟疾病共存，可是我们有时候就问自己说，那什么是真正好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答案。那我觉得创造动态平衡很多时候就是提醒自己，我们自己要问自己说，那我们最终想要稳定的生活状态是什么？不是说什么退休突然间就好了或什么的，我就可以 有一个可能好的身体状态去做那些我认为我可以做但其实它不一定真的能发生的事情。那什么是我们现在生活状态当中可以做到的呢？所以我觉得提醒自己是问我自己说，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现在我可以达成的吗？我现在实际上的状况哪些是我可以让我自己更靠近我想要的生活的，不是一个完全空想的。比方说我要环游世界，有时候环游世界当然你真的退休了，你真的有钱了，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没有错。但如果你在现在，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舒适，好让你往那个环游世界的路上走，其实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是蛮欠缺。尤其我们在台湾的教育，我们有时候走得很两极。比方说我们可能就是完全的，你要嘛就是完全拼命然后退休，不嘛就是有些人就是可能不这么拼命的过日子，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庸庸碌碌，我就不是那一种有企图心的人。那我觉得其实对每个人来讲，我们应该找到的是说怎么样的生活是我们可以往前走的，然后不是只是 A 或 B， 你知道吗？就是这两种生活状态它并不是一个你非黑即白的，它有很多的光谱。而且或者是说有时候是你在这个身体的状态底下你可以这样做，比方像我最近可能我知道我需要能量比较高，所以我就可以开我比较多的，把我自己做到比较耗能的模式。但我也知道说我可以比较悠闲的过日子，我的心理是可以随着我的外在的状态去调整的，这样。所以什么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呢？我觉得这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去提醒去反思的地方，这样。那最后一点，其实有时候寻找快乐和休息是对立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对蛮多人来讲的提醒。比方说滑手机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很多人就是他忙了一整天之后，他终于躺在床上，然后他就是为了要好像犒赏自己，所以就开始不断的看废片或是玩一些游戏。我们是说fun game啦，就是比较没有营养的游戏，这样让自己觉得好像有休息，这个休息要给他引号。可是他会压缩到有时候我们的睡眠时间，然后隔天起床的时候就更累。那这个寻找快乐跟休息其实有时候它是真的是没有这么的一致。所以反过来我们像有时候变成是说有的人会变成一个状态是我知道我得睡，像我以前也会，我知道我得睡了，所以我就直接去睡，然后它就变成一种自我惩罚。因为我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该心智上休息的时候，或是我该还是有快乐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去好好做这件事情，那他就会让我觉得说，那我现在要去睡觉，好像是我身体不听我的使唤，然后我的身体要来惩罚我自己。所以反过来讲，其实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在生活当中找到我们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刻，不是只有等到睡觉我才要去处理我生活中的需求。我可能在，比方说我可能像我现在，我知道我想要做 podcast， 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还是想要我自己的空间，所以我在这个空档的时间点，我把我的事情赶快先搁置下来。我知道我可能还要处理我在华裔的工作最后一个工作，然后我也知道我可能那个选举的事情还是要处理，可是我还是想要把时间挪下来，因为我知道对我来说我做我自己的 podcast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休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去为自己的生活去安排出空间，让我们自己给休息，给寻找快乐各自需要的地方，那这个时间点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弹性，我们不会一直去消耗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不同的乐趣。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也会给我们更多的弹性，在面对生活重大的冲击，比方像我可能在职涯上的冲击，有的人可能是感情上的冲击，或是家里状况上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知道说该吃饭哦，我知道我现在比方说我还是该运动，不要把自己逼到极限，因为我们需要长久的过我们的日子，而不是等到我们好像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然后就病倒了，这个不是一个健康，或是也不是一个稳定可以持续。比方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身体很给力可以修复，可是如果你今天年纪大了，或者甚至是你可能受了一些不可逆的伤，有些人可能就有腰痛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花更多的力气去治愈自己，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惩罚或被折磨，我觉得那样生活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当我自己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给我蛮大的提醒是，对，我有发现有时候我知道我需要睡觉或是需要去做一些安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满足我这个需求， 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时候在惩罚我自己。那也提醒大家是说，真的要给自己一些空间。有时候那个空间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大或那么小。有时候可能就只是花几分钟深呼吸，其实那个感受就差非常非常多。但有时候可能深呼吸没有什么效果，我觉得每个人也要端看你那个时候的状态。这样，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也希望我接后接下来还有时间，赶快再来做我的这个笔记，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那也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有时间可以收看我的节目，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在年底，尤其这个时间点，可能有些会计要关账啊什么，有些东西要结清，其实大家都很忙。这样，那我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依旧可以休息，不要把自己累垮。这样，那也不要为了给医生业绩就是一直去看病。这样，好，那就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也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给我一些回馈。那今天崔斯坦的书房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